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大家晚安。感谢神的带领，小弟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松山教会来分享主耶稣在小弟身上所做的功是如何的浩大。那在讲述这见证之前呢，小弟先自我介绍一下。小弟是阿里山的原住民，从小就离乡背井，十五岁 就出来闯荡江湖。当然呢，在出来漂泊的这几十年当中，不断的面临神的提醒。当然了，在我们要先讲，在这个讲述见证之前呢，我们先感谢神。那我就正式的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见证分享。这个时候奉主耶稣圣名来跟弟兄姊妹来讲述神在小弟身上的这个恩典。小弟要讲述这个过程当中，小弟必须先强调一件事情，小弟绝对没有要凸显小弟自己本身有多大的本事，或者说在这过程当中小弟是有多么的厉害，没有，这完全是出自于神的怜悯，出自于神的管教。小弟呢，其实原本可以过得幸福美满的日子，当然现在也是了。在小弟31岁的时候，选择离开本来在上班的一个公司呢，自己想说要当一个老板，因为人总是会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人往高处爬，那小弟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上呢，就是整个台湾的一个氛围，就是算是景气最好的时候。一单纯台湾一句话啦，吼，台湾钱用卡吧，我讲台语还听得懂吧？哦，有一句话讲台湾钱用卡吧，哦，啊有句话叫钱多事少离家近，数钱数到手抽筋，所以那些名词在那个时间点都出来，所以那个时候股票也上万点，所以在整个银建业也发展得很好，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上，小弟就想说要从事这个砂石运输的这个行业。当小弟决定要从事这个行业，神向神祷告一件事情。小弟因为是从一个不同的领域转到一个不同的领域，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可能会有一些的不适应，求神怜悯，然后可能会有短时间的时间没办法来教会，这个还特别跟神请假。当时自己小弟所设的预定时间可能有2个月的时间没办法来教会，神的怜悯这2个月当中让我很平静的平安的度过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小弟的这个从事的这个砂石的运输的这个行业也发展的不错。因为2个月到了，因为顺利嘛，就不会想说要回到这件事情，就好像很自然的把它放在脑后边。所以在第2个月之后就发生了一个事故，花了5万块钱解决。但是小弟呢并没有因此觉得说这是神的提醒，然后继续从事这个运输的这个部分。再过不久又一个事故，花了10几万。再一段时间又一个事故，花了20几万。再过一段时间又一个事故，花了50万。再过一段时间又发生一个事故，花了85万。再过一段时间又一个事故，花了120万。这个时间点前前后后差不多快3年的时间。这个时间点老婆已经受不了了，突然跟我讲一句话，当时小弟的内人还没有信主，他说：“你不是信耶稣的吗？你的神怎么都没有在保护你？你怎么常常发生事情？” 小弟当时的收入一天27000块钱，一天。所以我在这3年的时间累积了千万的资产。所以在第6次的事故当中，那人突然讲了一句话：你不是信耶稣吗？你的神怎么都没有保护你？你怎么常常发生事情？我跟他回了一句：原住民要像我这么会赚钱，我看也没几个。所以每次讲到这个段落的时候，我稍微停顿一下，我说如果只是讲这样，可能事情不会，后续的发展可能不会那么严重。我竟然在他的后面又接了一句话：原住民像我这么会赚钱的，我看没几个，我不用靠神。换了4个字叫倾家荡产。所以在第7次的事故当中，小弟把所有的资产赔掉了，还负债1000多万。从此我的日子就开始不是人过的日子。这个时间点长达17年。因为发生事情之后，整个金融整个大环境就开始在走下坡，沙石的运输业这个银建业也开始在走下坡。我一部车子几百万的车子变成废铁，我当时有2部沙石车，我一部几百万的车变成废铁。因为这个事故当中把所有的都赔上了，所有剩下能够变卖的都变卖了，还负债800。那个时候已经几乎是，我常说吼，剩我怕无卖尔啦，剩的拢卖了了啦。从此以后开始过着有一餐每一餐的日子。你若讲家己一个饱，全家饱，问题你是有一个家庭的人。当时我女儿才2岁，所以我觉得特别的亏欠她。她才2岁，她懂什么？她却必须跟着她的父母亲来受苦。但是我特别感谢神，她真的是神养大的小孩。她几乎是靠着奖学金一直念上来，她去年还是实践大学第一名毕业。我特别感谢神。我之所以还可以坚持走下去，真的就是因为我的女儿。只要我看到我女儿，我就对心肝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孩，他却必须面临着有一餐每一餐。我们苦到什么日子？苦到几乎家里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除了白米，可能是白糖，所以小孩子现在看到白糖会怕，假黑。然后呢，长时间家里可能，因为有一段时间我都在卖寮工作，长时间家里都只有2道菜，那2道菜叫菠菜跟硬菜，空心菜。长时间都吃这种，是过这种日子。因为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马上警觉到，这是神的教训，不是提醒而已。这么多次的提醒都没有办法换回来，我只好用几乎是赶尽杀绝的那种方式，看看回不回来。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小弟并没有选择埋怨，而且发生这件事情当下的第一句话是3个字：感谢神。虽然说面临到已经几乎是一无所有，但是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心存的感谢神。因为我还是喝咖喝酒， 只要我愿意，只要我回来，只要我向神悔改，我相信既然神有办法把我所有的都收走，我相信他终有一天会还给我，我相信这一点。当然你就必须重新检视你自己的信仰，开始回归到神的怀抱当中。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回到教会来。因此太太小孩也因此踏入我们的教会。当时小孩子连踏进教会发生事情之前是连经过教会都没有，那感谢神，小孩子跟那人都来到教会。小弟在发生事情之后想说，因为这个圣经已经好几年没有翻，只是想说找一个当时合乎自己心境的一个圣经章节，也没有说可，因为你已经三年没有翻，你也忘记说到底里面写什么，也所以也不是这样找，只是这样，然后神就告诉我要让你知道的是什么事情，我们来看圣经。希伯来书的十二章，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它前面一个斗大的标题，它一个前面一个斗大的标题写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预备起。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我们再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预备起。
你们又忘了那日子
我们
说
人
所受的是神
的爱，但你们所爱的，愿你的儿子为基督的爱。我们叫你是做圣众的，你若所受的爱，就是基督，无效而得。我们所以当时小弟看到这个圣经章节，是边看边哭啊！为什么这么厚的一本圣经，你别的地方不去翻到，偏偏就翻到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小弟就决定回到教会了。回到教会来，当然你决定回到教会来，你所捅的篓子不会这样就一笔勾销了，不会的，你还是要去面对它。所以小弟在那个时间点上决定转换跑道，然后呢就转换了油罐车的这个油料的这个运输。当小弟开始转换跑道的时候，感谢神，也蛮顺利的。我们都知道早期有所谓的中油，并没有所谓的台塑石油，但是呢小弟转换跑道之后呢，就开始有所谓的台塑石油。台塑未来要拉拢中油的客户呢，他就会把那个量都会多蛮多的量给客户，比如说一车次的量是25公饼，但是呢台塑都会多的时候一公饼的量未来要给客户，这个账目是25公饼，但实际上从工厂出来的量是26公饼。问题是所有的车辆有100多部车的车辆，从 A 地26公饼到 B 地剩下25公饼，但是因为账目是25公饼，但是就是偏偏有一个人，他的东西是从 A 地是26到 VD 是26，然后每次去的时候客户都会跟你讲，是不是油尺坏掉，为什么你会多， 那下次再来的时候，哎，奇怪，人家来的二十五公饼都到这里，你的二十六公饼，你的二十五公饼怎么会到这里？怎么都会多一公饼出来？那变成就是所有的客户，几百家客户就会要求，我只要那部车子来。但公司就会觉得奇怪，我们有那么多的车子，为什么你们只要指定那个司机来？这个司机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就是因为这些厂商跟业务反应，那反应，那业务反应之后，被反应之后就会反应到总公司去，总公司就会去调查到底怎么一回事。后来才发现，就是我的数据跟人家不一样，我永远都是26公饼从 AD 出来到客户端是26公饼，这个时间长达七年，当时的牌价一公饼差不多一万块钱，一天每个司机一天跑两趟，那换句话说，你只要敢碰他，你一天可以净赚两万块钱。这七年当中，我算数不是很好。这七年当中，如果我去碰这个七块，我不但把债务都还完了，我可能身上还有好几千万，但是我连碰都没有碰他。一直到公司打电话给小弟，公司打电话给小弟说：“哎，毛先生，请问你一个问题。”我说：“是什么问题？”他说：“为什么你的数量都跟人不一样？”当时我马上就知道说：“啊，这件事情即将要爆发了。”那我就很委婉的跟他们讲说：“你只要把客户端的，就是出厂的这个记录跟客户端的记录做一个对照，你们就知道哪里出问题。”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在这个时间点上我负债千万，我曾经被拦下来问我要不要把多余的部分卸下来，我当时我连一毛钱都没有，我还问他，我如果当下卸下来我可以拿多少，他说我可以拿八千，因为当时多是多八百公斤。感谢神，虽然是蛮庞大的一个金额，照理讲应该是蛮诱人的一个，但是小弟几乎连一点念头都没有想去碰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回绝说我不碰这个东西。所以后来慢慢我会发现说，我在这个泥淖当中，人家会去刻意去避开我，最好是在他们在搞这个东西的时候，最好都离开我的视线，因为他们已经会防着我。因为我处在完全没有钱的情况之下，我却每天都要在的那群工，你都一腰到要死啊！吼，大家都一块地吧，底下喊一喊的，啊，你是要甲加无？一般的人会想说，怎么不会想去咬一口？你只要咬了，那你不是咬他一口，那你可能整块肉都要把它咬下来，太好吃了。你一趟八千到一万块钱，而且这个时间点不要五分钟，怎么不好赚？而且都有固定的一个地方在专门在处理这个，你只要从台塑出厂到一个点处理，不用五分钟，你就马上拿现金一万块就走了。七年的时间，当然有人曾经问我，难道你从来都不曾想过吗？感谢主人，我是连想都没想。为什么？因为我被神修理的那个伤口还没有愈合，连想都不敢去想。甚至有传道跟我讲说，如果你当时哦，你都已经生活的那么艰困了，你给他咬一口，我想主耶稣会怜悯了。也就是因为小弟的一个坚持， 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有一个律师跟我讲，原来一家公司会倒闭，也就是因为你。后来自己小弟自己反复去思考，好像也真的这么一回事。因为小弟转换跑道是在靠一个车行，这个车行有100多部车子，那小弟是依附这个车行，然后再跑这家公司的这些油料。那因为这件事情爆发了之后，那这家公司就被排除、冻结、解除合约关系，甚至要求赔偿。然后呢，那这家公司应声倒闭了。那因为我是依附在这家公司，他倒了，我的车子也被扣押，那我在这过程当中也瞬间又损失了200多万。我800万都还没还，一毛钱都没还，还利息还一直在攀升，都已经飙到又飙到3000万了，然后又多了这200多万，情何以堪？感谢主，小弟的心态还算很健康，因为我只相信一件事情，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它不会发生，就是因为神允许它发生，今天你才会面临到这个。因为这件事情的一个经验告诉我，神既然有能力把你弄到一无所有，其实我小弟常常会把，当然是自我抬举的，常常把约伯的这个过程，然后约伯他多无辜啊，他只不过是一个神跟撒旦的一个筹码而已，那小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家己找麻烦了。但是我相信神绝对有能力把这个东西还给你，所以这家公司倒了之后，那我也损失了200多万，然后没投入，3个月没投入，然后有差不多有一个多月都待在家里都不敢出门。我不是不想找工作，你庞大的债务，小弟国小毕业，没什么学问，小弟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工作，我也常常想去找工作，看看报纸，高中职相关科系，一个月25000，25000要干什么？塞牙缝都不够，连生活费都不够，甚至那人还跟我讲说，你尽量不要出门，因为你只要出门就是花钱，就是要花钱，你宁可在家里。所以足足有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都在家里，但是感谢神，在第2个月的时候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就是这家公司打来的电话，也就是我现在这家公司。马先生，你的车子呢？我说我的车子都已经被人家牵走了，能要回来吗？可以啊，请给人家。结果呢，公司就跟对方去谈判，后来公司又拿了45万汇给对方，请小弟把车子开回来。所以这家公司的第一部车子就是小弟的车子，所以从来没有在卖掉的台塑厂区，他们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一部车子可以在台塑里面喘来喘去，没看过，因为我的老板跟台塑是姻亲关系，所以小弟就很自然有这个特权。小弟在第一年的时候就这么一个车子而已，第二年又多了2部车子，到第三年小弟公司认为说应该把公司的这个运输的量占到一定的一个比例，所以决定扩大规模，要成立一个车队。然后呢，当他们决定要成立车队的时候，问小弟有没有这个意愿接这一家公司的主管。小弟说，你有没有找错人了？我说， 那个 ABC 哦分开我都看得懂了，他混在一起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了。公司很明确的告诉我说，他们要我的只有两样东西啦，一个就是我的专业，一个就是我的操守。操守这个东西啦，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七年的一个数据的验证，你怎么说，你怎么敢说这个人的操守怎么样？他毕竟是由一个数据来佐证这个人的操守。因为老板是从事银行的，老板是华南金控的，他们是很最讲求数据的。当公司决定请小弟当公司主管的时候，一定有反对的声音，你要如何说服老板就是要用这个人，数据就讲话，学历跟背景变成就是在后面。所以呢，当他们决定要用小弟的时候，只送了八个字而已，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整个公司的成立，所有的建制都是在小弟的手上，要用什么样的车，要买什么样的，所有的东西动辄上亿元的资金都在小弟的手上完成。老板有一句话，他们称我，公司称我大毛，大毛说了算，因为什么事情我都会替公司把关，即便是一样小小的东西，我都会经过几家厂商的一个比较之后，然后以我的一个对这个东西的一个专业度来决定，我不见得是买最便宜的，而是买最适合的东西。便宜不一定是好东西啊，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要让人家贵啊。所以公司也很信任我对这个领域的一个专业，所以所有的采购都在小弟的手上完成。所以你公司就这个车队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成立，慢慢的茁壮。当然呢，坐上这个位置之后，小弟有足足三个月的时间不敢去坐我的位置，因为我借着做点了，常常会想说，我是在迷茫吗？我是在做梦吗？我没念书的人怎么可能会坐在一个办公室，而且两台电脑在那里，我连开机都不知道从那里开。我要开机还打电话到台北去，那开关是按哪里？讲了三个多小时的电话，是未来要教我如何去操作那些电脑，这样他们也愿意用。当了四年的主管，在这之前，所有的债务都还是处在完全都没有动的状态之下。小弟在卖掉这个时间点当公司的主管，但是心书下难摘啊。我吃饭的时候，我都是利用晚上的时候，我从家里带一个电锅，一个可以吃两顿饭的电锅，煮一碗饭，然后一边晚上吃，一边早上吃，中午就带过。如果说要配什么菜，我说方圆500公尺可以吃的叶子都来不及长大，因为都会被我弄得黏起来。甚至我办公室旁边本来有一棵桑葚树，它也都一直都来不及长大，但是它已经差不多一楼高了，因为已经七年没有去摘它了。我在那个地方当主管，感觉好像是一个让人家看的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工作，但是他们不知道后面的另外一个区块，我是身负着千万的债，但是我还是坚持，你只要拿一瓶咖啡放我桌上， 我搞不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是连碰都不会去碰它。你要请我吃饭，我要知道你要请我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跟公司的业务有关系的话，拍摄这个饭我吃不起。也就是因为这样，到了第四年，很多厂商认为说，我坐这个位置根本就是挡人家的财路。所以呢，后来厂商就问我回扣要多少，直接摆明了你回扣要多少。我从来没有为一件事情让我想两天。后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并不是因为你能力强，是神的怜悯。神既然有办法把你带到这里来，我相信神有办法把我带到更适合我的地方。于是小弟提出辞呈。当同事知道我提出辞呈的时候，有的人都开始笑了，我告公民了，人家是好不容易想说能有机会做到这个位置，怎么可能还会想去把它辞掉？因为你坐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一定会去面临到产生的这些压力，所以毅然决然的提出辞呈。提出辞呈之后，我提了半年都没有，我每个月递辞呈都没下文，一直到了半年之后，我直接把所有该签合的东西，我们所有的厂商的情况，只要没有毛建国的名字，这个款项是拨不下的。老板只看毛建国三个字，剩下他不管，所以我直接把所有的账目就放着，我就不签了。老板才知道我原来讲真的，我原来是跟他玩真的。那后来呢，他同意我退去主管的职务，那就当公司的顾问吧。那至少第一线你不用直接去碰触，但是为什么公司还要把我留下来？因为他知道只要我在那个地方，没有人敢搞东搞西，所以变成是一种类似垂帘听政的那种感觉。啊，实际上最大的决定权还是在我身上，只是我不需要直接去面对别人。一直到了民国100年的时候，因为公司的一个业务的需要，南部需要一个负责人，负责跟中油接洽油料的事，公司就请小弟当。啊，当然在这之前呢，我当顾问那段时间，小弟显得太无聊，于是小弟就跟公司要来一部车子，因为我是开车起家的，那我又要来一部车子，又多了一份收入。所以在民国100年之后，在南部当了公司的负责人，所以小弟目前是身兼三职。所以小弟在到今年为止，可能把债务还的也快差不多了。我们就想这个过程，如果不是神的带领，几乎很难去想象。你一个人可以在一家公司担任三个职务，领三份薪水，我常常跟朋友讲说，你找给我看。并不是我们骄傲，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不然1000多万的债务，你完全是没有能力去处理的，完全没有能力处理。但是神就是用他的方式，这些完全是在我们去完全是想不到的，对他之后的一个发展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完全是想不到的事情。那小弟现在在这家公司，我很难想象说一个人在一家公司，还不是小公司，你做到公司老板会怕你，都甚至都已经安排好，你退休之后你不用担心，你退休之后你还是回到公司来，反正就是你是跨头跨位，因为我解读了，我是老板的最佳的眼线。 没有什么事情瞒过我的眼睛，我给看好看。我从来不会计较跟老板计较任何，包括时间、工时，我从来不会跟他计较。我只跟老板讲，我不要求你给我多少钱，我只要求一个合理。人家放假，过年放假，我三两天往公司往公司那边去巡查，因为我们车辆多，我怕人家动手脚，我还是去公司那边去巡视。甚至台风天，人家都放假，人家事不关己，我还是去公司去查看。结果有一次，一片大门不见了，然后我就开一个拖车把大门给围起。甚至在去年的十月份，老板去南部本来是要开会，结果看到我，他直接问我说：“我有什么话要跟他讲？”我直接跟他讲。我满腹的委屈、啊、他直接说啊，我绝对不能让你有任何委屈。哎，本来是要开会，结果就为了听我讲故事，听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会也没开，又回来了。然后呢，他就透过特助，他的特别助理说，你看老板多重视你，你所有讲的话好像都是拢恐惊咩，你只要讲的。所以为什么公司有一句话叫大脑说了算？只要我说了，因为我不是那种会给公司制造麻烦，而是会替公司如何去省钱，如何去降低成本，去分担老板的一些不需要让他去担心这些事情。我是做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今天有这些待遇，并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空来的啊，一定是用我的能力去换来的。老板去高雄的时候，我直接跟他讲，我直接挑明跟他讲，我说我是领你的薪水，但是这家公司是我开的。他说对。有哪一个员工他可以跟他的老板讲这种话？小弟不是骄傲，只是因为对我忠于我的公司，忠于我的老板，我说我更对得起我这一份薪水，所以我特别的感谢神。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因为这个时间说实在的，哪边讲较头吼，三点钟还在讲，我只是把它浓缩，这个，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在我们辛苦的走这么一段路了。我觉得我应该最感谢的是我的另外一半，每次好像都是我自己好像很厉害，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另一半在处理家里的事情，在处理小孩的事情，让我不用去担心家里的事情，我可能根本就走不下去。所以我真的是还是不厌其烦的跟老婆说，谢谢你，我一定好好爱你。所以呢，今天走到这里，有的时候小弟会一直在想，如果当时小弟也来跟他们瞎搅和，或许那家公司也不会倒，或许我也是身家千万。但是差别在哪里？我今天没有办法分享神是如何用他的方式来带领小弟走过这一段路。所以呢，小弟的那人曾经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写一本书？我说对哦，我们的生命是精彩的。愿一切的荣耀归天上的真神。希望说弟兄姊妹大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因为这个叫跳跃式的。如果说要把这一段我把我的见证分中上中下，今天小弟讲的下的部分，这个下的部分如果真的要讲的继续明隐的话，可能要讲三个小时，没办法，时间有限。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哈，好，愿一切的荣耀归天上的真神。小弟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同心默祷。